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呼噜，
我是朽木，
大家别来无恙，
或者说别来无恙。关于失踪人口回归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提了。上一次是封城封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更新了一期。现在呢是突如其来的大解禁，大家又缩在家里等着自己什么时候中招、什么时候阳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又来更新一期。
对，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今年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厌恶的一年，被人戏耍的一年，真的极大的消耗了我的意志和精神力量，颠覆了我平时看电影的方式以及内容，我就全部都完全颠覆掉了。
所以呼噜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更新的如此的频繁，也是情有可原，也是情理之中。
对，然后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还会继续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还过得好不好，身体健不健康。因为我知道我群其实还是会经常看的，虽然我不太说话嘛，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群友阳了，而且现在感觉就是阳的也概率越来越大了，就是经常是早上朋友圈我还刷到我的同事说，哎呀，自己要进决赛圈了，然后刚刚我一看他就已经发烧发到40度了。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两个现在目前还没有阳，我是上网课，但是朽木还是天天要出去上班。然后我现在其实在录节目的时候已经觉得喉咙非常的干，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阳了的前兆嘛。然后大家都说嘴硬的人嘛，就是说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的一定会阳，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明天再看看吧。
想反正这怎么说呢，就是这次阳的概率或者说有症状的明显比我们预想的要多，感觉朋友圈里已经没有那些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了，全都是出现了症状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阳的状态之下呢，我们还是决定来更新一期。
我觉得一个是压力到我们这边，因为年终总结感觉好像还是要做一期，好像让人感觉并没有完全的荒废了2022年这一年吧，就是令我非常讨厌的这一年。我们以往都会年终总结做十佳，然后去年的话其实已经真的没什么电影可以聊了，我们是做了五佳。那么今年呢，我是一佳我都佳不出来，你知道吧，真的是。所以呢我们就随便聊聊。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我想聊一下我们今年实际上就人肉进到电影院一共看了的电影是哪一些，
屈指可数的那几部电影，我们
稍微聊一下，
串一遍，
然后给大家也回顾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年你们自己亲身进电影院看过几部电影，然后我再想聊一下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观影上的一些改变啊之类的东西。
可以说是已经不是180度了，已经是就是整整360度绕了一大圈，总算现在又有进电影院的机会再看一些欧美的正儿八经的电影。
对，
呼噜当中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也没有
之前从未涉猎过的影视环节。
对，比如说中国的历史啊，我最近对三国啊特别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如果是群友或者是有我豆瓣关注我的肯定都知道。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主要是想来聊一下阿凡达二。对，因为这个还是非常的热门，我们待会儿会来聊一下阿凡达二，以及还有就是比较火的三体的那个动画电影，也不是动画电影，动画电视剧吧，
对，就是 B 站制作的那个动画片。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对三体的原著小说都还是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特别是朽木，他是三体的超级
我安利呼噜的两个三，一个是三国一个是三体。
对，然后我现在就非常非常的迷三国啊，三国演义三国志啊，然后三体也是朽木推荐给我的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我就想来聊一聊今年我看的这个屈指可数的新片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差的，就是还可以一看，然后也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因为往年一般来说就我看豆瓣的那个数据嘛，我每一年大家会看300部电影，但是今年我就算年终冲业绩吧，我这个月算看的多了，我看到现在也只看了170部左右，真的还是特别少。 好，当然因为我当中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都在看三国演义。
你把看三国那些时间换算成电影至少有100部电影的时间。
因为三国演义我看的是老三国嘛，一共84集，我现在目前已经看了4遍了，就是反复的看。我真的觉得是可能排上我国产剧的巅峰吧，榜首吧。我真的觉得不管是从各方面演技啊、服化道啊，包括当时这么简陋的环境下拍摄，我现在看还是非常的喜欢。三国
的一点是呼噜同学在半年之前是从未接触过三国的书籍、影视、游戏等任何的周边，
你不要
说了，甚至连刘关张的故事都不清楚。
你不要贪我的财了。
说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
域。你不要贪我财，对对对对对。但我现在真的对三国从黄巾起一直到三国归晋整个历史，我听了大量的这个书，看了大量的三国历史，现在真的是还是蛮熟悉的。对对对，这个我们就不细聊了，
到第三环节再聊吧。我们先说回电影的主题。
OK， 那我们现在要不就先来按时间顺序，因为我在淘票票上看了一下嘛，就是说今年我们实质上人肉进电影院看的电影一共只有9部，就是
想排十家真排不出来。
什么东西，真的是，哎呀，我来一步步报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这些片子是不是你们也有进电影院看。首先1月份的时候呢，爱情神话。爱情神话实际上现在听上去感觉好像已经过了
好久远之前了，
100年的事情了。对啊，就是爱情神话是我们去年年终盘点的时候我的 top 3嘛。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去年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去看的。后来1月份应该我是给我爸妈买票，我爸妈又去看了一遍。然后这是1月份的。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看了奇迹笨小孩。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国产片那个档期嘛，
保护的这个状态，所以基本上都是，
对，就没啥好聊的。我也很不喜欢这部电影，然后
就封城了，
然后就封城了。对，然后就封城了。然后封城之后呢，是一直到7月份暑假的时候，我去看了《侏罗纪世界》。那个时候我知道《侏罗纪世界》的口碑非常的不好嘛，再加上《侏罗纪世界》其实前面第一部第二部我个人感觉也是比较一般，但是因为实在是封城封太久了，那我还是很想再重新感受一下电影院的那种魅力。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整个电影院也是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可能就零星几个小猫小狗几个吧。然后侏罗纪世界看完了之后我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好， 3D 效果超级超级差，不知道在看什么，只有字幕是 3D 的。 OK， 然后7月份就看了这么一部，8月份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去看了一部电影，是760号犯人。我为什么会去看呢？是因为它是就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就 BC 我非常喜欢的嘛，就是那个卷福，他主演，但不是，他其实也不是主演了。实际上我去真正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发现他实际上演的是一个男配角，但是呢那海报上的人长得非常像 BC， 我就以为他是男主角，然后就去看了。其实整个电影院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部片子呢讲的是就关塔纳摩的一个囚犯的故事。然后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还听了波米讲了很多的一些音频啊等等，然后就波米讨论了一下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电影局势，他就说为什么说760号犯人会被引入我们国内，因为呢整部电影其实是对美国政府的一个批判，就美国人美国公民也是没有自由的。然后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出来的时候我走在电影院外面，我就听到了外面有两个年轻的情侣走在我的旁边，那个女生就说啊，原来美国人也这么没有人权，也这么没有自由吗？对，
宣传的作用。
是的，为什么这部片子会引进，就真的挺奇怪的，在这样一个时刻上面突然引进了一个好像在国外也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就是属于白左提供给我们的政治武器，正好可以在国内上映一下
然后而且这部片子实际上看完了之后我才知道它其实是进行了删节的。好，这就是8月份看的唯一一部片子。好，然后就到9月份了。9月份算是比较丰满的，进电影院进了3次。首先去看的是《引入尘烟》
啊，那部片子还是不错的，属于意料之外的还不错。
对，但是这部片子很神奇的是现在不让聊了，所以说我不知道、
哎、对，很神奇，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部片子我们到时聊到时候肯定要让我们删掉的，所以就先不说了吧。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一部粤语电影，叫还是觉得你最好。这部片子我还是个人挺喜欢的，你觉得呢？
这部片子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剧本上实际上你有说有太多的这个也新意或者说是亮点也倒没有，但是因为全程是粤语，说听的感觉还不错，再加上找回了一点老的港片的这种感觉、
嗯、对，
就有一种就属于大家不断的在找当年这个黄金时代的这些比较美好的这种影院的感觉，
是的，
这个片子至少有带给到我们，
对，
虽然剧情还是有一点俗套，
但是看的还是很欢乐。而且那段时间正好我其实在家大量的看就是说 TVBATV 的一些港剧，然后那段时间我的粤语水平就突飞猛进，然后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觉粤语非常非常的亲切、
嗯、就听到了不用字幕都能完全听懂的状态，
对，几乎就是这样。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看两次，我们也不是说看两次吧，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48小时的核酸而被拒绝在门外，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家说就是只要72小时核酸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结果到了电影院门口把我们拦住说今天
就早上发的消息
上面刚刚发
消息，对，那是因为突然疫情又严重了一点，所以说就不算朝令夕改，只能说是就是临时出规定、
嗯、对，
然后所有的就他们就都被迫于受这个，他们门口特意安排了一个人专门负责退票，
对，
因为有太多的人像我们这种情况，
对，然后你现在又会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唐，我们现在又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你现在不管到哪儿、
嗯、
核酸你也没有办法，
真的是叫非必要不核酸，
对，真的是。然后后来我们是大概隔了十几天，然后可能他又放开72小时核酸，然后我们就又去看了一遍。九月份月底的时候我们又去看了一部国产动画片，就是杨戬，你还记得吗？我感觉都隔了好久、
我一些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杨戬的那个造型我还记得，就感觉让我非常格格不入的一个，虽然可能对于部分观众来说比较讨喜，但是实际上感觉和我们心目当中杨戬完全不沾边的这么一个形象的
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当然整个视效是真的做的特别的好，我觉得
还不错，
对，真的是好像非常眼花缭乱，或者说我已经蛮震惊于中国的动画水平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但是总体来说这部片子剧情或者内容上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的。然后呢我们就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去看了一部据说和《魔加迪沙》非常像，那个撤侨的那部片子、
嗯、
就是包装成一个剧情片的，实际上也是一个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
对，说到这部电影呢，你比起《魔加迪沙》来说，它的这个剧情设置的合理性以及就是说这个紧张环节的塑造上来说，那还是差远了，它的剧情还是有点割裂了，我觉得可能还是塞入了太多主旋律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或者说受限于有一些东西必须表达的比较隐晦，就会有很多脱节的地方、
嗯、
导致整个剧情看上去实际上是蛮散的、
嗯、
虽然张译的演技是在线的，但是这一类角色说实话我们也看得足够多了，是属于张译越脏越惨越能体现出来的演技这种状态，所以说实际上就没有太多让我们感觉有新的东西或者说是比较值得就是说关注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当时看完了之后最终也没有聊
这部片子。到最后那个有一个剧情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无语，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张译和那个雇佣兵两个人玩那个
俄罗斯轮盘赌，
对，这段设置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好像疫情又严重了吧，我就也搞不太清了，然后就一直没看电影了，一直就是到12月份放开大规模放开了之后呢我们去看了阿凡达2。那么阿凡达2因为之前也已经造势很久了，然后我也看到我们有很多听友就一直就是非常的期待嘛这部片子，然后它刚出来的时候就票房非常的贵， MX 吧，上海现在 MX 应该至少也要150以上吧，刚出来的时候好像 MX 都是两三百块钱一张票啊，这样
就有一点回到了13年前阿凡达1当时 MX 抢不到、
嗯、
全上海只有那么几块 MX 荧幕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的哦，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原来节目里面也聊过嘛，就《阿凡达》一刚刚上的时候是2010年，当时的话我2010年就去看了，当时我年纪还蛮小的，然后就是说对电影也没有一个系统化的了解和认知，但是我对《阿凡达》在上海造成的轰动也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上海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第一家电影院有 3DMX 引入这个新兴设备啊、黄浦区的那个和平影都，就是那个商场叫什么？
来福士。
哦，来福士的那个和平影都嘛。然后当时一票难求，黄牛票应该也是在2010年就炒到了250块钱以上。我没有去看那个黄牛场，那个排队的人都已经排过整个街角了。对对对，你当年有去看吗？
我当年也没看，哪看得起
啊？那你是，我是买正常价格票看，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去看的呢？
我是之后再补的。我当年应该根本就没看
啊、那你那个后来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和你前两年重映的时候把阿凡达一又去看了一遍 IMAX、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讲呢，就是说画面依然还是好的，因为它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 3D， 而不是说后期我们就坑了我们10年的这种伪 3D 的这种电影，画面效果是好的。
对，
但是剧本依然是烂的。
它是我看过最 3D 的 3D 电影，就真的是摘下眼镜或戴上眼镜，你的这个亮度感觉是一样的，而且你这个 3D 不单单是只有字幕 3D， 是整个画面的 3D 效果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阿凡达2的期待值并没有说特别的高，因为阿凡达一我应该至少看过3遍，有2遍是在电影院看的。实际上我个人吧，就对于这个剧情也就那样吧，所以说对二吧我的期待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高。
对，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阿凡达即使一当年看了有非常震撼，隔了13年过去，说实话对于二的期待也就是说是图一个新鲜，想要去看一下卡梅隆又把就是说电影工业的这个特效和就是说画面的极致表现力上升到一个什么空间，把上限拉到了哪里。至于对于这部片子本身的期待，你不管是它的艺术性也好，它的剧作的这个精彩性也好，我估计大家都没有很强的期待了。
嗯，是吧？但是它其实现在打分还是蛮高的，我顺便说一下打分吧。就现在在豆瓣上面的话呢，是有150000人打分，分数是8.2。我刚看开画的时候应该是8.4分，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分数。然后现在在外网 IMDB 上面80000人的打分是8.1分，就国内外蛮统一的。然后那个影评人打分 Metascore 68。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两相平衡的一个过程嘛，就相当于是一个勉强及格的俗套的剧本加上一个5分顶级的画效，平衡一下可能就是一个4分的水平、所以8点几分也很正常、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
我其实对阿凡达整个电影我反而是对他就说幕后的制作花絮啊，或者制作纪录片啊就更感兴趣，就很好奇他怎么样是把那个小蓝人和真实的人一起拍、就很神奇，就在同一个画面当中展现。
对，而且因为这部片子怎么讲，就是首先从画面的观感上来说，确实就是这才是真正的 3D、对吧，其他那些扯淡的 3D 就不要放在和这个片子一起去讨论了。你比如说如此明亮而清晰的水环境的 3D 特效、说实话别的片子从来没看到过，对吧，这个是真的是看得清楚看得爽。而且大家为什么要去抢 IMAX， 要抢这种所谓的 4K 的48帧的这种效果，就是为了看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是，但实际上我们俩并没有体会到，因为我们确实也是不想冒着这个如此大洋的风险去 IMAX 厅去抢。
哎，说是对的，就是我实在是因为我周围洋的人太多了，我学生里面就是每天都看到洋。然后呢，我其实先搜 IMAX 的厅，我想搜一个比较偏一点 IMAX 的厅，对吧？就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的 IMAX， 我发现也都已经全部坐，
上海可能就
也全部坐
满真正的 IMAX。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找那个普通场的 IMAX， 3D 厅，发现也都坐满。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相对更破一点的商场里面的一个比较老旧，我们好多年没去的电影院。然后那个真的蛮神奇的，我们看的是7点钟那场，我买票的时候全场没有一个人。然后我和朽木两个人进去了之后，真的等电影开场了，一个人都没有，整个电影院只有我和朽木两个人，那种奇特的观影体验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
就突然有一种家里有了大豪宅，然后有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影院级别的投影厅，然后两个人在里面看电影，
就
所以我们看这部片子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难得的体会了一次不文明观影的状态，既可以大声的讨论，又可以站起来来回的走动，甚至就是说在电影院看得冷了还可以起来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对，因为其实整个电影三个半小时时间还真的是挺长的，我有点坐不住，然后我一会儿跑到这个前面非常非常前面第五排左右看一看，然后一会儿又跑到后面看一看，然后一会儿又在里面跑来跑去看，我甚至跑到了那个荧幕的正下方感受一下，就是像那种山一样的观影 IMAX 的体验，然后我跑到那个荧幕下面看，抬头看的那一幕正好是希德尼韦夫演的那个小女儿的
Kitty
和那个水下面的那些水藻哈交融在一起，然后她突然之间痉挛了那一段，然后整个人发光、那一段，然后我看了吓死了，你知道吗？而且因为整个电影院只有我和朽木两个人，周围全部都是黑的环境，突然感觉有一阵恐惧，然后我又回到了后面的椅子。那这一次观影体验是我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一次观影体验，因为我之前说的再多次包场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包场，都有零星几个人，只有这一次是真正体验到了两个人包一个电影院的那种感受，就是你就是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又没有其他任何人。然后我们看完，
所以这可能也导致了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都说这个片子画面非常好，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去感受最好的那个画面效果。
对对 对, 对。
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环境，可以比较容易走神。这个因为确实是剧情无聊了之后，你就想要站起来走一走，你就不会说坐在那边老老实实的把它继续看进去。
不不不，我觉得是如果说你不让我起来走，我就睡着了。我幸亏跑起来走，因为我上次去看 3DMX 就是阿凡达重映的那一次，我到后半段就睡着了，就是那个将军大打的那一段我睡着了，然后这次我没睡着，多亏了我在电影院里面一直走来走去这样。
对，然后刚才从那个画面特效岔出去说到我们这个奇特的观影体验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我没有去 IMAX 厅看，但是确实感受得到这部片子可以预见到在未来五年甚至可能未来十年之内能不能有这么好的这么顶级规格的 3D 视效的制作，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容易了，因为确实也可能只有卡梅隆去玩这一套。
对对对，
是他真的是属于就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艺术理念在造梦。大家一直说有很多片子是属于打着造梦的这个幌子在捞钱，他是倒过来，他是属于打着捞钱的幌子在给自己造梦。
对，因为
你想想13年期间他自己玩了很多东西，什么自己一个人驾着船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底下去，这种就属于他把他想要做的这关于深海的关于海洋这些东西全部融入到这部片子当中，基本上是不设上限的这个成本和时间来给他做这部片子，他把很多东西玩爽了，他真正留给电影工业的实际上是一个顶级的制作水准，我觉得之后可能不一定有人能再想他这样，或者说就是制片方可能除了卡梅隆也不见得能容忍第二个人，哪怕像 Spielberg 可能都不可能给他这样子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来做，因为他不是这种风格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难得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虽然可能对于剧本不期待，但是肯定会要去看，因为也许接下来十年你看不到了，你可能能看到只是阿凡达二的重映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会期待的一点，背后实际上我们可能确实也会非常非常好奇它整个拍摄的东西。尤其这种海洋环境，我们大家一直就说水环境的特效实际上很难做，做特效实际上最不要碰的就是水，最好做的可能是一些就是说光滑材质表面的钢琴啊，或者说是像星战这种东西是好做的，
是吗？
然后难做点可能到天空植物或者说人物的毛发渲染，到了水的话，因为每一个水分子都是一个独特单独的粒子，会有碰撞，会有折射反射，会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做渲染。这部片子实际上它也是采用了大量的真实实拍的方式，再加上后期制作，所以说整个拍摄的过程我们还是蛮感兴趣的。我也看了一些素材，就说到这个片子实际上整个的拍摄它是在那个曼哈顿他们家那个海滩的摄影棚里去拍的，他们真的搭了一个90万加仑
的
一个水下拍摄场，就90万加仑的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国际标准的游泳池，50米的那种游泳池，一个整个游泳池的水大概是40到45万加仑，也就是整整两个游泳池的水，或者说换一个比方， 前段时间不是德国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水族缸爆了吗？
哦，对对对，
那个水族缸里所有的水加在一块大概是30万加仑，也就是说是三个水族缸那么大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他们所有的演员都在那边实拍，包括因为本身有很多水下的环节嘛，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是带水肺，就是带着这个氧气罐下去拍，这样子可以时间更长，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效果不好，所以就这个、
训练他，
对这个倔强的这个卡梅伦就要求所有的演员，不管是就是说主要的那些几个主演也好，包括新的那一帮他们家里那些小孩也好，包括到就是说这个
凯特
温斯莱特也好，包括像这个73岁的异形女王希德尼韦夫也好，全部在跟着就是海豹突击队员的人去学怎么样在水下憋气，而且感觉好像他们已经人均训练到水下憋气6-7分钟的状态可以去拍，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能力。
对，我刚就看了一个 Kate Winslet 他的采访，他居然说他可以在水下憋气7分钟。
对啊，
震惊了，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阿汤哥的这个水平了。
对啊，
非常的离谱，
就震惊了，这个这个人类可以做到，
我肯定不行，我大概正常也就3分钟左右
啊，3分钟也
最多了，最多了。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就特效制作是顶级的，这个给他们的拍摄环境也是顶级的，演员为此，尤其是这个水环境要去拍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下到了功夫的，所以说给我们呈现出这样的一场视觉盛宴，确实从画面上来说，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反正以后如果有机会。会不会再去看一下 IMAX 可能取决于我觉得我能不能熬过这3个多小时的剧情。
哦，我以为
画面我觉得还
是
可以看的，
看你是不是进决赛
是不是
阳了，对吧？
对，所以不管怎么说，画面确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超越这个时代的。
嗯，其实说到 Kate Winslet， 我在看电影之前，因为我没有看任何的演员卡斯信息，我完全不知道凯特温斯莱特在里面演，然后我知道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他演谁，然后我看了嘛，是那个大祭司，女祭司嘛，
是
就是怀孕，不是好像就是他，就怀孕的那个嘛，然后因为我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以为就是那一群那个叫什么族，他们
对，就是海那族，感觉是
海沟族。
好啊，
就看他们的外形，其实给我感觉非常像黑人，
偏黑人一点。
对，然后我感觉很像迪士尼那个黑人版的小美人鱼的那个造型，
有一点。
所以我开始以为是黑人演员来演的。
包括那个大祭司，因为眼间距比较宽嘛，
对对，
所以就
是可以说的吗？
就觉得像是有一个黑人演员和他有一点像，我觉得。
对啊。
就潜移默化，我们觉得是个黑人，没想到是他。对
啊。对。然后反正我也看了卡梅隆的有一些采访，就是说他觉得这部电影他是肯定回不了本的。
不见得，我觉得
他自己说的。然后呢，他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票房，国内票房确实不太好嘛，你看这么高的票价，其实现在只有4.几亿的人民币，预测可能10亿也到不了。
只能说他没算好我们这个放开的这个，
哎呀，
这个，
我们真的是，对，谁知道会这样呢。
但北美票房好像还行，
哦，
所以我觉得回本大概应该是 OK 的。
反正卡梅隆的计划是还要拍3、4、5，
对，
3、4、5还是3、4、5、6啊？
3、4、5，他反正就是这13年，他又憋了一个5部曲的这个节奏出来。
我都震惊了。然后我算了一下，这样每一年大家隔个10几年，
以后就真的是属于那种爷爷，你当年追的这个电影5部曲终于要完结了。
等到他上5的时候，我们都60多岁了，你知道吗？
卡梅隆都快坐骨了。
我的天哪，真的是。
但是按照现在他的拍摄计划的话可能会快一点，但 是,、
哦、是
但是就是属于这个每一步能不能顺产就不一定了。
嗯，
行，画面我们就说到这吧。反正就是说看过的人都知道，这个没看过的人也可以预想得到他的画面的精彩程度，就是说从观影的体验来说还是值得去电影院看一下的。
对，
你们如果不怕阳，如果有条件，如果抢得到，IMAX 肯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以后会不会再去补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到时候看情况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然后呢，说回画面，实际上这个5分的画面说完了，可能就要吐槽一下这个3分的剧本。
满分的画面。对，
就是5星的这个
画
面说完了，可能就要说一下这个勉强及格的3星的剧本。
嗯，
这个剧本确实感觉就是你不能说稀烂，只能说是无比的老套，没有任何的意外，完完全全就是属于就卡梅隆想好我要拍哪些东西，然后找了编剧把他把这些东西按照非常传统的好莱坞成熟的这个剧本模式 We Are Family 的这个模式 Teenager 的这个剧情设置把它串了起来，仅此而已。当中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是作为这个第二部实际上从剧作的承接上没有做好的地方，这个都可能都没有办法一个个去吐槽了特别多，只能说就看下来了之后你 会被这个剧情所拖累，这是为什么葫芦一直要走来走去这么好的画面都看不下去，一直要来回奔跑，而且确实画面凭良心说也会有审美疲劳，这个可能看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也会有一点麻木，虽然你会不断的有一些新的震撼的出来，比如说那个图坤出来的时候，那图坤出来的时候、确实蛮震撼
的，
但是说实话也是，就我们毕竟是开过眼界的人了，不像当年阿凡达一刚出来的时候说居然电影可以这样拍，这个可能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部片子沉浸感可能会强一点，因为这次大家实打实的是戴着眼镜戴着口罩的这种感觉，就有一种在潜水，至少从我的感觉有一种像在潜水的这种状态，全黑的环境之下，然后完了之后你全副武装的这个状态去看，尤其是水下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和潜水的状态有一点点像了。如果说你戴一个 N95 的口罩可能感觉更明显一点，窒息感可能会更强，对，这个可能是就是说稍微好一点，就是剧本确实是不断的在拖累我们，或者说不断的要让你去安慰自己说哎呀这个剧本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确实会拖后腿，而且明显拖后腿的。第一部说实话剧本感觉没有拖那么强的后腿，因为那个时候第一画面的震撼感更强、
这个剧情也很
新奇、第二个是那个时候至少我们俩没有那么多的观影经验，
是的，
没有那么的 sophisticated， 不会那么的去、去评判这个剧本。现在看来就会觉得这个剧本，不管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家庭主题的，就感觉突然格局变小了、小了很多，再加上人物的设定非常非常的扁平。这个一个是上一代的主角，所有的人物光环全部在退化。
对的，
本来 Jake Sully 实际上是一个救世主，
是的，
现在就活生生的活成一个老白男的人物设定，变成了一个就他一直在抵抗的这么一个典型的父权角色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家里的几个小孩说实话都很扁平的设定，老大一看就是属于那种乖乖的跟着就是说父亲的这个 yes sir 的这种状态，
对，就是 big brother 那种剧，
就牺牲掉，老二就是一个叛逆的 teenager， 所有东西都可以预测得到，所以说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设定都已经设定在不是在太阳系了是吗，就另外一个星球的一个鱼人的种族，但它里面所有的家庭关系和我们地球人一模一样，包括美式霸凌都在他们星球上，
对，
还一模一样，
对，就到了新的种族那边了，这两边的 teenager 了之前那种校园的这种人物的之间的这种冲突感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就我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成熟的好莱坞的剧本套路、完完全全套用在了这么宏大的一个架构背景上，而且按照坎贝隆的想法，他的五部曲实际上是要打造一个就可能像类似沙丘级别的全新的科幻世界出来、但是你把就是这部的主旨格局拉得这么小，我是真的没想到。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属于因为他这部片子实际上就稍微扯出去一点说、他因为是一个五部曲的构建，所以说和以往的就是那些三部曲的电影不一样的在于，因为三部曲基本上第一部起，第二部承上启下，要承要转，最后一部合，这种模式的话实际上第二部往往是容易就做得好的话是非常精彩，当然做得不好是倒浆糊。那这部片子实际上卡就卡在它可能按照五部曲的构建，实际上二和三合在一起能完成三部曲当中二这个过程，叫承上启下，把起承转合的部分核心的亮点世界观打开，包括可能第一部开的那个头给你一下子把格局全部铺开，但是他这部只拍了二，他可能不管是因为他提交的剧本可能比如说原来六个小时被删到三个小时也好，或者说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第三部，会导致这部片子我们感觉是一个半成品，或者说是这个故事就讲的没有展开，只是画卷刚刚把这个丝绸带拉开，并没有来得及把这个画卷展开这种感觉，所以说看的就非常的难受。只能说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卡梅隆自己玩嗨了，把他在可能下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一万多米深度的地方看到的那些海洋奇观的东西通过建模做了一些可能就是属于他内心中应该展现出来的这种奇异的生物，并且他把拍水的这个技术和拍摄的工业的这个水平所有演练了一遍，也许他三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但是剧本上来说确实是属于戛然而止，这都不是戛然而止，他就完全是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连房门都没有打开，就在这一个家庭当中去完成了，而且他把这个人物的设定，就我一直 想不太清楚这部片子的主角到底是谁。Jake Sully 已经不像是主角了，
他肯定不
是，他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次要角色，
他感觉是进行大家进行批判的一个有点负面性的角色了，
是反而就是属于就
因为他做了很多决定都非常奇怪，就比如说你带着你的族人你的家人你要到躲避那个的追击，你为什么不隐居、
对你还要去祸害另外一个种族
我就很震惊吧，就感觉他好像是知道那个种族在那边鱼人他们那个族叫什么，然后他就奔着他们去的，就那种感觉。
对，而且就这部片子你可以看到，就说第一部当中 Jake Sully 作为一个第一方面他是一个转变者，对，就他是从人类转到了 Na'vi 族这边、
对，
他本身是有一个很强的适应能力和一个就是说非常好的就是说决断力的，包括他成为救世主驯服那个飞在天上的很大的一霸龙一样的那个怪
兽，
对，也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这一步你会发现他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极度下降，学水下之道的时候实际上他一直是不如他的几个小孩的，
对，
包括实际上他在很多核心事情的决策上也变成就像我说的一个老白男的这种非常落后的这个政治角色，
就是变成了一个爹位很强的那种，
所以说这个
很固执的老爸的形象
就很奇怪。那他五个小孩当中说实话可能相对而言就是说人物塑造稍微丰满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弧光的反而还是个 spider，他相当于是就是跟着这边，就网上一直在说他就像被郭靖和黄蓉收养的杨过一样，武侠你不清楚没关系，就是这么一个特定的角色，又遇到了他的实际上 biological 的父亲，又跟他一路走过来，
对，
最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是说一场对决戏，感觉到父亲在他的心中还是有分量，又救了他这些东西，他相对还有一些转折。其他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到那个异形女王西格尼韦弗演的这个 Kiri，他感觉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神奇的背景，但是具体怎么样可能要到后面再揭晓，这也没有说。
我本来以为在这部剧的后面他会起到一个非常震撼的或者非常大的作用，
至少要揭示一
点，揭示一下他的身世，他是不是他的母亲和 Ava 的一个精神上结合出来孕育出来的一个小孩。
对，他对这些东西
都
全都没有说，就完全感觉留在了二三四他之后，不就三和四他当中，
然后
接下来要拍的东西。
最后那个他拿到那个水费就带在自己身上嘛，那个蝴蝶一样的那个水费出现的时机也太好了吧，就是说大家都困在那个船里，这群水费
就
飞过来。
最后那段的实际上不管是就是说打的这个环节你也会发现很奇怪，就比如说一开始是所有的那些就是水族们嘛，叫水族们吧，是跟着 Jake Sully 一起去围攻就是说那个 Crush 上尉那边的，但是等到第二波他发现他的两个女儿又被沦陷到当中之后，所有的水族们全消失了，只剩 Jake Sully 和 Spider 两个人了、只剩他们了，就相当于是战斗的设定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功能化，该需要出现场景的时候出现场景，打完了之后所有的人全部退散，留下主角跟反派对决的这种状态也很奇怪。包括他们水下拍的那一段、说实话第一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就是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个阿凡达版本吗？完完全全就是，所有的场景非常熟悉，包括困在水下没有空气的这个状态，而且关键是他们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的水之道，最后还是要弄得像 human being 一样去受困于这个空气的不足，好像逃不出去，一定要水费或者要他的女儿来指引他们，这种状态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错位感，和他们之前花了那么多辛苦去学的这些水之道不太一样。核心当然就实际上是说的是父母两个人没有学会，他妈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去学、他一直骑着飞龙在天上，然后他爸也是属于学的不太拎清的这种需要辅助才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就让人把拖回到了 就有一种很强的 deja vu 的感觉，又回到了这个泰坦尼克的最后沉船的那一段、包括很多画面的感觉船翻过来这个状态
对
和当中有太多相似
的
地方，这个让我们觉得就有一点出戏啊，毕竟你卡梅隆玩那套玩太熟悉太熟悉了。
对，他就是想拍一个大船翻过来，然后就设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刻意这样来拍，
就我致敬我自己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第二部当中有很多和第一部当中很像的画面啊，就比如说第一部里面他们去驯服那个翼龙，然后在这一部里面他们就去学怎么样去骑那个水龙
啊，
就是
对，
然后那个将军又去学怎么骑那个翼龙，
是是是，
就是其实和第一部还是有蛮多很相似的剧情。
对，所以说这部实际上就核心来说它这个剧本上最让我们觉得也不能说是失望，就是没看明白的，就是因为卡梅隆一直在说他是要打造一个史诗般宏大的科幻的这么一个潘多拉星球出来，包括他对于就 Na'vi 族的这个语言 第一部的时候也请了语言专家给他做了很多设计、
哦、
感觉就像
是
星战或者说是像沙丘一样是有很强的设定的、
嗯、
包括就是说他对于这种因为第一部的时候实际上就所有这种所谓的科幻史诗科幻只是外表最终实际上都是说史说诗都是一个文学层面的东西第一部片子实际上也很明显大航海时代的隐喻也好欧洲殖民者的隐喻也好包括这个星球就像美洲大陆一样、
嗯、
上面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是很强的这种隐喻感感觉是有一个更宏大的东西要说那你到了第二部理所当然应该把宏大的东西你不说完全展开至少你要揭露起它的帷幕让大家看到你可能藏着的东西是什么这部片子说实话完完全全没有因为就我们对比一下其他的那些三部曲就我们都是说
嗯，
真正就是影史上的三部曲并且是口碑都还不错当然我们指的是科幻或者奇幻的至于什么教父啊无间道啊这一类的我们不提、
嗯、
你比如说星球大战星球大战正传的三部曲第二部帝国反击战从新希望一开始之后到帝国反击战实际上最强的塑造了什么塑造了 Darth Vader 和 Luke 之间的父子对决 I'm your father 那一段以及就是他们之间实际上光明面和黑暗面 Darth Vader 不断的在 push 就是说 Luke 希望把他在对决当中把他的黑暗面引导出来就揭示了实际上老的三部当中对于原力的这个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对决他实际上把这个东西完完全全展示出来了不再像就是说新希望一样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就是要去轰炸死星的这么一个任务把整个的格局打开了包括像新三部的时候实际上第二部它是克隆人危机很好的去展示了 Darth Vader 当年作为 Anakin 的时候怎么样一步一步黑化过来的也介绍了西斯怎么样在当年去诱使这个 Anakin 去变成 Darth Vader 走向黑暗面的这么一个路程这个实际上是就第二部它做到了这一点它在剧情上有一个很强的转折或者说塑造了一个很强的冲突在这里这个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就到现在还有人说星球大战二就第二部就老三部的第二部帝国反击战是所有六部甚至说所有九部当中最好的一部大家一直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属于就是第二部成为经典的包括实际上魔戒二双塔奇兵我也是觉得实际上是魔戒三部曲当中我觉得是拍的最好的
啊，是吗
因为就魔戒二的话因为怎么讲就是我的感觉是第一它爽点足够多不管是白袍甘道夫出现了也好、
嗯、对对
包括就是说精灵的塑造也好包括就是人王阿拉贡的这个转变也好实际上都有很强的这么一个就是画面的冲击感比起第一部脏脏的这个矮人带着护戒小队这一步往前去走第二部实际上就爽点很多这是第一
嗯， 嗯，
第二个呢就是第二部的实际上相比原著因为J.R. Tolkien 写的时候不是按照这样写他只有上下两本他并不是说按照三部曲的方式给你写的剧本他是小说到就是说这个改编成电影、
嗯、
三部曲你要做必然的切割的过程当中、
嗯、
他有了两个改编或者说两个加戏的部分实际上使第二部成为亮点的第一个就是 Gollum 的善良的那一面的塑造原著当中没有那么多原著当中更多的就是魔戒不断在诱惑他但是 Gollum 当中实际上他跟着 Frodo 的过程中有很多他去抵抗魔戒诱惑的这个层面实际上使 Gollum 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化了
Smeagol
对第二个是 Flamir 的黑化他为什么背叛了人王阿拉贡、
啊、不是波罗米尔吗
叫波罗米尔
他应该我有
对 他的黑化的过程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亮点就让人类这边也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冲突感、
嗯、
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在二当中相对塑造的比较好的而且二它实际上作为承上启下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既有就是甘道夫这边也有精灵这边也有人类这边也有矮人这边、
嗯、
包括还有像树人啊这些串线的剧情串到外面去这些就是说这个
各种种族、
对就 Hobbits 人走的这条路上它实际上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多线叙事塑造了一个非常紧张的隐而不发的战局的状态为第三部大反攻实际上瞬间把东西全部铺开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爽但这个塑造感实际上很难把握就你如果说稍微哪个地方冒头一点了之后就会不平衡或者说就有点把这个窗户纸过度点破第三部的东西提前泄露了出来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像魔戒二在这块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魔戒三部曲还有像那个就是 Star Wars 你会感觉它完全三部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阿凡达就不是这样啊，他觉得一是一个故事，二是一个故事，三四五就应该感觉完全都是割裂开的。
应该不是，因为他，因为我觉得就他这个可能更像什么？他这个可能更像是沙丘的这个塑造的模式。当然我不清楚，就是说，因为沙丘现在也才出了一，后面几部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而且就是说，沙丘也好，魔戒也好，都是先有小说， 然后完了之后再去改编电影。
对啊，
就
是
说
我的意思就是
他会受制于，
对啊，
因为小说可以娓娓道来，他可以一点点点去做。但是你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实际上你会想到黑客帝国，黑客帝国也没有小说，黑客帝国也就是沃卓尔斯基姐妹，
他应该是拍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吧，三部剧情啊怎么样连贯成一起。
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他的问题就是在于，就还是二和三没有做好，因为就他没有切
什么呢，
对，就他没有切割好，他没有想，我不是，我不是说他，我觉得他可能想清楚了，但是他没有真正就是说想好在二当中抛一个什么东西出来，让大家觉得好期待，或者说是好惊喜。
他唯一可以抛得出来的就是最后那个将军又被捡回去了吧，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彩蛋，
就是又活过来，
这
我
觉
得
只是一个彩蛋，
就是他不拍三就在二结尾了，我觉得也是可以完全理解的，就是也是可以不要有三，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
不要有三，我觉得这个二就太烂了。
就不像魔戒这种，你明显知道，当然你是要期待就是 The Return of the King， 那这个片子你就感觉好像没有三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在看完二之后，我是不知道还有三四五的，我以为到第二部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结束也是也未尝不可。我不知道卡梅隆他已经下了一盘大棋，说我后面还有三四五，因为给我感觉好像没有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按照他的规划的话，实际上他这憋的13年完了之后，他是构思了后面五部，就是后面二三四五四部的剧本，
所以他后面那个将军肯定要活过来，然后跟他再对
打。包括你想想，就是说这部片子当中，实际上我们比较惊喜的一个生物，那个图坤，那个他坤
啊，
这个我觉得翻译很好，图坤，
啊，对，
翻译好，
对
应的北冕。有海清为
鲲，然后那个鲲不是就是什么大鱼海棠里面那个鲲，
对，啊，就是
对，那个大的鱼，对吧？
就是山海经当中的那个动物嘛。所以说完了之后就说，因为他第四部就叫 The Tukun Rider， 就是图鲲骑士，就所以他肯定这个东西后面是连接上的。而且按照就是说卡梅隆一开始的设定，他实际上是就是说三部曲就五部曲，他会把潘多拉星球的包括森林、包括海洋、包括天空三个海陆空的环境都会设计进来。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图鲲骑士未来可能就是说肯定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生物再次出现，尤其是这部片子当中着重塑造了这个生物它的奇特性，所以说我觉得后面肯定是有连续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他在这里他并没有留下一个去在后面想要让大家觉得会打开脑洞或者说是展开历史画卷的这么一个东西下来。因为就比如说我还再回到说，就是说这个黑客帝国二，这个毕竟沃卓尔斯基他们是做编剧出身的，所以他在剧本上是想得很清楚。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就是那个黑客帝国二重装上阵，他核心最后埋下了什么？埋下了先知和架构师和尼尔的对决。他告诉你了之前几代救世主是怎么回事，包括先知和架构师对于这个虚拟世界，对于这个 Matrix 的构建是怎么回事，才把第三部最终为什么人类怎么样去反击，最终怎么样达到一个和谐的共处，埋下了这个梗子。包括也导出了第三部实际上 Smith 特工在不断的寻找作为一个 rogue 的一个程序，一个反叛的程序，他一直在致力寻找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的 purpose 是什么。因为没有目的的程序会被删除，所以说他是这样把第三部想要找的核心东西点出来了，也把第二部找了两个最强的冲突给你。大家一直会讨论，就是说先知和架构师对于 Matrix 的构建是什么，包括先知和尼尔那一段非常长非常拗口非常复杂的对白当中留了多少多少东西，这个是属于第二部你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好期待好期待第三部，不会像这部就像刚才呼噜说的看完了之后好像没了也就没了的状态。
对啊，有谁知道他还有三四五呀，我就根本不知道啊。因为不像其他的那些剧作，他们一开始都考虑得很清楚，有九九归一的感觉，这部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卡梅隆可能也是确实知道自己每一部玩的都比较野，所以说他也不确定说下一步是不是这一部能不能收回本，下一步还不能续拍，所以说他也可能不敢说把东西留得特别多，或者说是完完全全按照一个两部三部四部五部的架构来做，属于每一部先自己能成一个自洽的故事先说完，然后至于后面一部接着怎么说，他可能比如说我三部我先把海陆空拍完了，第四部那三部都拍完了顺理成章，可能就是说我故事可以合并了，可以收拢了，我再把第四五两部把整个的画卷展开，有可能是这个想法，谁知道呢。
我查了一下第三部的名字叫带种者，我觉得非常的搞笑，叫 The Seed Bearer。
反正这个豆瓣条目的这个中文名字也是醉了。
然后大家不是说现在去电影院看 MX 的才是带种者吗？
对啊，真的是属于发烧友对吧，冒着羊的危险去发烧的，这个是蛮厉害的啊。说到这个发烧这个事儿，我稍微扯两个 作为学生物的人看到这部片子当中就是有一点脑洞开了的事情，就是有两个点还蛮触动的了。一个是那个 Quaritch 上尉，就是他不是把自己的人格记忆全部转移到哪位人种上面了吗？实际上他就提到他实际上对于自我的不认可，他觉得那个人不是我。然后呢就是说虽然他很奇怪的就是整个部片子他执着于要复仇，要把 Jake Sally 杀了。
哎，其实这点我一直很奇怪，他为什么把整个种族上的仇杀一定要转移到私人恩怨上？他为什么拼命要杀他全家？
他第一部实际上也已经转成这个了。
我知道，但是我就搞不懂，
本来是来挖矿石的，
对，
突然变成个人恩怨，
仇什么怨这么
深？我觉得可能是属于第一部，可能是他觉得你 Jake 做了逃兵，你成了囚监，你背叛了我们种族，可能是这样。但这一部
杀他全家真的是，
对，就这一部就莫名其妙就变成，倒不是杀他全家，他是要把 Jake 杀了。他倒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小孩把他老婆杀了，
可是他一直很卑鄙的，
就是
不停的绑架他的女儿、啊、
对，他就是属于坚定的要把 Jake 杀了，虽然他不认同之前那个是自己，也就是他不是为自己报仇，但是我要把你杀了、
嗯、
这个反正很奇怪、
嗯、
但是这个实际上有一点就是我想到了什么，就是说当你把人格记忆全部转移到一个新的躯体上了之后、
嗯、
你对于自我的认定和到底是怎么样，就像意识上传和自我延续的这个过程，你把意识上传了之后再 download 下来到一个新的躯体当中、
嗯嗯、
你还是你吗、
嗯、
或者说就像我们之前看的比如说像那个致命魔术 Prestige 当中通过那个奇怪的这个机器复制了一个自己，还是自己吗？你对于自我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包括这部片他一开始也是死鸭子嘴硬，不觉得那个 Spider 是他的小孩，最终实际上还是内心还会有一些怜悯，当然最终 Spider 也反过来救了他，对于这个东西的认定实际上是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包括就是说我会联想到因为前段时间也不断的在报，实际上不算前段时间、前几年就开始报了，就所谓的人类的换头手术、而且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换头，应该说换身体了，并不是说换头了，你是你的头要换一个身体，对，因为可能就说可能最快实施这个手术的应该是中国的团队和欧洲的团队一起为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科学家，他是因为也是就是身体上的运动功能有问题不行了，他可能要给他换一个身体，给这个脑袋换一个身体，当然我们统称为换头手术。实际上不管是这种就是从医学上来说的这么一个手术的过程也好，或者说是我们上升到就是说意识的上传复制和就是说下载以及转移也好，都会存在一个自我的认知的问题。实际上我还是蛮觉得我蛮认同就是他这个设定的了，或者说就这个质疑的了、
嗯、
就是虽然我可能有着我原来的性格特征甚至说所有的记忆，但是你一旦到了一个新的躯体之上，实际上你对于自我的认定一定会有巨大的偏差，你不会觉得原来的那个自己和你现在这个自己是一样的。这个就像往浅了说就像克隆一个宠物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往深了说实际上意识的这个事儿，或者说对于自我认定这个事儿，不单单是局限在你的记忆或者说是你的一个大脑这么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实际上还有很多是外周的神经系统。就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所有的就是说除了大脑之外其他的外周的神经系统不完完全全是把记忆封存在大脑当中，这些神经元当中就比如说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味觉、
哦、
你的味觉在你的每一个味蕾上它都会有根据，比如说儿时的味道，你熟悉的妈妈的味道，这些味道不单单是你脑子当中的神经元放电形成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你脑子当中的神经元和你的味蕾上的那些神经元产生了一个经年累月的一个彼此熟悉的一个连接，会给你导致的这么一个感觉，熟悉的味道，这个东西科学上现在很难去描述，但是它一定不是由单一的大脑完成的。包括比如说你身体上哪个地方痛，一个长期的慢性疼痛，或者说是一个对于自己身体的熟悉的感觉，这个不是说你脑子换了一个身体就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强烈的质疑肯定会有，这个是我当时看那点突然就想到，确实这个换头也好换身体也好意识上传下载也好一定都会说我是不是还原来的这个自我、
嗯、
肯定会有很强的否定，而且我相信相当于是对于这个 Quaritch 上尉来说他相当于是重启开机了这么一个状态，他一定不愿意说我是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更愿意承认说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 W 种族的这么一个个体，只是说可能我带有一些原来的一些相当于是一些影子，或者说就像上辈子的记忆一样，我对 Spider 这个小孩还是感觉 biological 上会有亲近，或者说是我对于这个 Jake 我有一个很强的憎恨，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蛮有意思的一点。
最近有两部片的，一个是上载新生，还有一个是万神殿，好像讨论的都是人死后然后把记忆储存到电脑里面，然后就像 U 盘一样 因为我其实是听黑水公园艾文他们聊的嘛，嗯，金花院长我听了蛮多他们聊的，就说好像在那些剧里面那个人还是那个人，只不过没有肉体。
这些年确实你就会发现，因为可能是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一块研究的比较火热嘛，大家对于人类的意识，人类的自我，以及就是所谓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好，这些东西会就是说从科学界慢慢到哲学界讨论的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影视剧当中这个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反而是真正就是说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所谓那种大家把视野着眼向星辰大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包括这部片子也从第一部的星辰大海转回到了速度与激情的这个感觉，
嗯，
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这些年电影主旨的一个转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看着就在想 Kiri 这个角色感觉是对和这个 Ava 有可能，就是他母亲只知道他是个母亲，没有人知道，对，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嗯，
他也一直很好奇，他不愿意承认可能当中的那个另外一个科学家可能是他的父亲，但也一不知道他父亲是谁，这部片最终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很多能力，他对于就是说尤其是这个环境和植物的感知力，实际上感觉是和 Ava 是有共同点的。这块呢我就突然想到了什么，突然想到了第一就是说他怎么来的，自然界有这种东西叫孤雌生殖，
嗯，
这个是在很多高等动物上没有，绝大多数可能是就是两栖类或者爬行类的动物上会出现的，它相当于就是说单独的雌性个体通过，就你可以理解为人的 X 加 X 染色体，
好像有蜥蜴还是什么，
蜥蜴或者说这些爬行类动物是有的，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之下，
蛇好像，
而且就是说就孤雌生殖有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属于特定环境之下，比如说确实是找不到配偶，或者说是就是说环境比较恶劣，有性生殖这件事好处是能给人带来一个很好的基因遗传和突变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有性生殖是非常消耗能量的一个事儿。第一你就产生这个生殖细胞和生殖细胞的结合整个的过程是复杂的，第二求偶的过程极大的消耗了动物的能量，你想想每天除了吃的东西你求偶的一个过程，不管是雄性也好雌性也好，需要花多少的力量，这个实际上对于就是说在恶劣环境当中生长的动物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说有些动物它会在特定情况下恶劣的环境下才用孤雌生殖，老娘不要男人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有一些动物它是属于长期的会定期的进行孤雌生殖的，也会有，但反正生物学上是可能的。那么无非就是说在这部片子当中可能也是 Ava 通过就是说潘多拉星球的一些特殊的能量或者说是特殊的生态学的影响，影响到了这个女的植物学家，导致她完成了孤雌生殖，包括她生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像就虽然长相是完全人类的长相，但是是蓝色皮肤的，是拥有南威族人特性的这么一个小孩。
哎，所以说孤雌生殖生出来的是完全和自己基因一模一样的一个克隆体呢，还是说是有不同的那种？
实际上几乎是一样，因为他所有的基因性全部来自于你，
所以怪不得他还是找，
就只是说他需要
希德尼韦弗来演了，
对对对，
就脸还是希德尼韦弗的脸，就是年轻一点而已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就是怎么来的。
对，他没有解释对吧？这部片子
没有解释，
完全没有说，
之后肯定会说了。我觉得，因为这部片当中已经有太多的人在问这个，就剧中的人在问这个事儿
啊，对呀、啊。
所以说，我觉得肯定会说，
所以我以
为
会解谜的，
因为 Spider 揭晓了，他没有揭晓，
嗯，
回过头来肯定会去问。那么就说这个可能是之后要埋的一个梗，但是我就想到了孤雌生殖这个事儿、
哦，
我觉得可以扯出来说一说、
哦、你这么说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另外就是关于他就是控制这些植物啊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蛮合理的一个事儿了、嗯、因为就是你从这个潘多拉的设定上来说，实际上这些哪位族人是可以和那些动物们通过就是那个神经连接的这种方式、
啊、对
不对，不管是就是说飞天的也好入海的也好，
对对对对，
都会有一根辫子连接，包括像小空如果说足够信任你的，也会张开大嘴让你和他体内的那根神经辫子连接，
对对对对，
去共享记忆等等。
是的，
植物之前实际上是没有提到过的，但是原则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按照我们地球上的生物学知识，比如说还有我们也知道像猪笼草啊捕蝇草啊含羞草啊，这些对于外界的刺激也是会有反应的，这实际上背后也是生物电，也是因为生物电的传导导致的，所以说可能只是说对于植物的就是说控制也好，生物电的感触和诱发也好，要比和动物来说难得多，而且它也没有一个可能，相当于是和你，相当于是你可能用的不是一套系统
哦，
你用的可能是 Windows， 植物用的是安卓或者是 iOS 系统，可能不兼容，所以说哪位族人没有办法和植物进行交流。但是好巧不巧这个 Kiri 是 Ava 的这个后代也好、
哦、
或者说是融合体也好，他天生带有了这种，相当于是因为 Ava 这边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他是相当于第一个是感觉有点像是 像是一个星魂，是一个这个星球的活体的意识存在和灵魂的存在。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家老大死了之后，相当于是水葬了之后，也是被那些像海草一样的包裹了之后，最终实际上是回到了纳维族的主体。所以他们最终实际上去和海里的那个 Ava 去结合的时候，是可以相当于说共享到那一步已经回归了母体的记忆，可以继续看到他的小孩这个状态。所以说实际上就因为第五部实际上会提到，就这部片这个对第五部实际上会提到 Ava， 第五部的片名就有 Ava，
是吗？
所以说最终实际上肯定会揭晓 Ava 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相当于是埋的这个梗就在这里，Ava 作为这个星体最终怎么样通过揭露出来，肯定是通过这个小女孩未来她对于自我的认知，她身世的揭秘，把 Ava 揭秘出来。包括第四部为什么片名当中会有 Takum， 说明你肯定之后这个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可能就像沙丘当中的沙虫一样，沙虫实际上就是这个星球赖以存在的一个核心的生态系统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反正就我就看到就这两个，我就作为一个学生物的人，我就联想到了一些东西，以及这个名字或者说这个背景和之后可能相关的东西，我拿出来稍微掰扯一点。
哦，我觉得你对他女儿的这段解读说的非常有道理。
肯定会是这样子，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部当中埋得太深了，也不给我们露一点，这个就蛮可惜的了，就导致让我们觉得这个剧本就乏善可陈。好，那我们就幺八饭呢就扯到这吧，不知不觉扯了蛮多的。
对，我本来以为我们就稍微讲两句，没想到生物学家朽木他又在后期发力了。
好，那我们就聊完了这个已经没有了星辰大海的阿凡达，我们就转到聊聊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影视作品，就是在 B 站上现在放的这个三体的动画短剧吧。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嘎乌嘎乌嘎乌嘎嘎乌嘎乌嘎Everything's alright.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对，三体其实这个动画短剧，它一共有多少集啊？
我不知道呀，它反正现在一周出一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集。
我觉得他按照这个这么快的速度和进程应该没有多少集的感觉。
不知道啊，反正三体的影视改编嘛，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坑，这个包括之前的那个故事，包括这部片子片头看到就是说这出品人林奇先生已经被黑框画起来，想起他之前被投毒死掉的这个事儿，以及这个游毒影业的这个事儿，反正这个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了，非常的复杂。从大刘当年低价卖了他的这个改编权，到这么多年来的狗血以及难产，最终到落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呈现出来。反正我觉得能看到这部动画，我觉得至少还是蛮欣喜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三体的这种脑洞级别的这个科幻小说来说，任何的改编可能都会很苍白，可能它的改编难度不比沙丘低，沙丘低，但是就是说能看到，就是因为 B 站相对还是比较懂就是说现代观众的这个审美和需求了，它还是加入了一些讨好的地方，但是依然有很多不讨好的地方在里面，这个肯定是你已经不能说瑕不掩瑜了，这个可能是毁誉参半，但是至少有在往前走一步，跨出了游族当时的那个大坑再往前去走，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即使不好，至少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尝试，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
之前不是还有那个 B 站上很火的那个 Minecraft 版本，
对，我的三体那个系列很好，那个系列很好，相比之下就是这部片子确实比起当时的那个叫张北海传也好，罗辑传也好，那延续了精神内核的一个同人作品，或者是改编作品，
那个但是因为那个画面我实在是看了几集
看习惯了，
看不下去，
看习惯了就好。
然后那个实际上我是喜马拉雅上面有那个有声读物嘛，然后我是有声读物完全听了一遍之后，它还有个有声广播剧，我又把广播剧又全部听了一遍。如果说完全没有接触过三体，看第一部小说实际上还是有一点难看下去，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看小说看到文革那一大段，
有点无聊，有点长，
对，其实是很难看下去。 有声书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如果大家要听的话，我是建议先听有声书再听广播剧，因为广播剧它当中是有很多角色来扮演的，你实际上一开始还会搞不清楚人和人，但是那个实际上书它就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读的也特别的好。然后因为这次就是三体它目前是出了三集嘛，我们现在是全部都看完了，我整体感觉还行，但实际上现在这部剧对它批判的人非常多，豆瓣上面现在只有 6.6 分，我觉得优点和缺点各可以拿出来说说、
嗯、
你先说说你的感觉吧，优点或者缺点。
我的感觉的话，首先剧情啊，我觉得属于可以看，但是呢有一点两头不讨好，因为三体这个片子实际上改编影视改编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一个 B 站的短剧，可能比电影还好一点，但是呢就会看得到它一开始第一集跳过了整个就第一部文革和包括就是说三体游戏的环节，直接从最容易有画面冲击感的古筝行动开始，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而且是一个还蛮机智的做法，
我也觉得。
但是呢它之前没有任何的前情提要，这个就属于完完全全的偏向了原著党和粉丝将的，如果说之前没有看过三体的很懵，这个古筝行动怎么回事，
但实际上我觉得
实际上也不多，
古筝行动作为开头反而会吸引很多路人，就还没有看过这部书的人反而会容易吸引看进去，
但是问题是他直到第三集完了都没有把古筝行动的前因后果给、
哎、这个是一个问题，对，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让人觉得就是，所以因为我不是看三体，我们是三集看完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你第一开始选择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粉丝向，完完全全是奔着看过书的人或者至少也是对于整个剧情有了解的人去提供的，这是一个。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说是这样去做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像我的三体系列一样抓住整个片子的精神内核去做，但是你会发现这部片子当中很多的细节塑造实际上是粉丝会不买单的，为什么会评价两极分化，就是道理，比如说审判叶文洁的时候塑造这么强的一个邪教领袖的感觉、
嗯、
但实际上叶文洁、
嗯、
看过小说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饱经沧桑已经看透了一切，对于人类已经失望甚至已经无感的这么一个老太太，并不是一个邪魅的邪教领袖给的那个镜头，
对，
他
就是说
和这个气质感
其实原著还是比较和蔼的那种，
包括就是说面壁者计划之前大使去接逻辑那一段飙车戏爆炸，包括各种画面特效，确实就属于完完全全在电影工业好莱坞式的画面展现之下的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实际上是违背了三体内核，就三体本身是一部冷静的黑暗的严肃的科幻作品，我的三体系列很好的就是说把握住了这一点，它的台词对话非常的慢，非常的它也没法做好的画面，但是它实际上切中了这个点，大刘也不是一个擅长文笔描写场景的人，他就是白开水一般的描述，但是他会把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真实的展现出来，但你这部片子就感觉变成了一个什么，包括史强的塑造就很像那个韩国的那个男演员
马东锡，
对，就开车这种感觉，感觉属于就可大使的这个可靠感不足，但是段子手一流，同时呢罗辑的这个角色，罗辑实际上他在这部片子当中感觉就像周星驰一样是一个多动症演员，不断的在那出梗不断的调笑，但实际上真实当中原著当中的罗辑实际上提到大使对他的描述是他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一个人，那罗辑自己也说他的冷静来源于玩世不恭，因为世界上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他看淡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会觉得冷静，不是像这个片子当中的这么一个耍宝耍猴的一个状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变成了看前三部尤其是接大就是接他去这个 PDC 的这一段变成了一个热血战斗搞笑泡面番的 B 站剧，我就觉得这个片子你到底是面向原著党还是面向于没看过的人，你两边都不讨好，你这个剧情设定就让我觉得蛮可惜的。
嗯，
再说到就说这个画面上实际上有一些场景是有创意的，就比如说进入三体游戏的那一段实际上是就所有的登陆人员都会被古筝切割成不同的形状，这个是蛮有创意，我觉得蛮有亮点的，也比较符合就是说他以古筝行动作为开篇，包括之前没有塑造三体游戏背景环境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是蛮新的，至少原著党看了会觉得诶这个有意思，但是其他的人物设定包括就是说动画的渲染技术我就不说了，你看看 B 站上现在的动画哪怕这个动画的短片都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人物的人脸就像泥捏的一样，人的肢体动作实际上，大家就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提有一张画面罗辑伸出一个手指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
嗯，
大家就问为什么罗辑的食指会有四个指关节，非常奇怪的一些画面设定，而且是在这种特写场景中去犯， 人物造型也没做好，然后人物的这个设定也没做好，就会觉得好像确实还是差了点意思。
其实我和你感受就差不多，我觉得这整部片子三集看下来，它非常注重视觉冲撞的那种大场面，比如说史强去见罗辑那一段，它实际上原著当中压根完全没有。实际上那个罗辑他的那个一夜情的女朋友被车撞了之后，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快到飞机上，就已经马上就去那个联合国了嘛。当中这一段是完全可能为了炫特效或者
硬加出来的，
对。然后这段就特别速度与激情嘛，我都看了震惊了。史强这个角色是我整个三部书当中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很接地气，非常接近地球人的本质吧。他不是像那种男神啊，就比如说像你很喜欢的张北海啊，或者罗辑这样，就是那种男神级别，非常冷静、非常冷酷而无情的这种。就是他反正还是充满温度的一个人，史强。然后没想到他这次就变成了一个像范迪塞尔一样的人，他长得其实确实像马东锡，就是韩国的那个演员演那个新世界和釜山行里面，就大家很容易把他和那
个
奇异博士里面的 Wong 搞错的，
但
实际上对对完全
不
是，完全不是。
釜山行大家印象应该蛮深刻的，他是蛮厉害的。
对，这是一段嘛，就是说我觉得他那个场景拍的有点过于夸张，就这个感觉他的这个车技我完全不知道史强还这么能开车。然后他把很多文戏啊包括人物的感情戏其实反而是删掉了。另外还有一段就是很视觉夸张场面，就是丁仪的那一段讲那个粒子对撞机的那一段，他说我们要那个
夸张。
然后你不是说他那个非常像高达操纵舱里面那一段、
嗯、是
然后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哦对，前面还有就是说视觉呈现方面我觉得最好的那一段也是就是那个面壁者二号，就唯一被剩下来的那个，然后三体人在他面前粒子展开说你鲸鱼死了的那个、
嗯、
那个进入游戏他应该是周文王吧，他进入了之后是有一个像古筝行动一样切割面，那个是很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是什么，就是我整个在看三体的书当中有一段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就是大刘对于罗辑意淫出来的那个女性的幻想，我每次看到那边或者听到那边我都要快进快看，包括庄严那些我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在对于这一段就罗辑幻想当中那个女性的形象在这部动画片当中几乎是一笔带过，
压缩的非常多，
应该就是出来一个瞬间一个背影，一个穿着白裙的黑色头发那种大刘心目当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吧，这个几乎一笔带过，我觉得特别好，就不要再展开讲了。我这次因为重新就是看了书，其实当中就是在史强带罗辑去联合国会议厅那一段路上，他们其实有进行非常长的一段对话，但是这个其实完全被删掉了，而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们那种恶搞递烟啊那种玩笑性的话。那罗辑的性格其实并不是这么轻佻的一个人，
是。
然后呢当中有一段大使对罗辑说的话，我觉得那段其实给罗辑了一个思路，或者是暗示了罗辑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那一段话呢就是在整个动画片当中是删掉了，你还记得吗？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就大使对罗辑说，真正有城府的人压根不用显出来，到哪儿都会显得非常的随和单纯大大咧咧，没个阵型，关键是让别人不要把你当回事，要轻视你，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是啊锅炉头的一把扫帚，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克敌制胜，在最后搞死他们的前一瞬间才让他们意识到你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他是本来想那个对罗辑说，如果你到那边有人就是为难你或者警察给你审讯的时候，你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样子。我觉得罗辑是真的听进去了，因为他后半辈子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才完成了他的任务。张北海实际上也是，就张北海他爸一直跟他说你要多想一想，你要多想一想，然后张北海好像也是因为听了他爸的这句话要多想一想，后面真正成功的就是、
对，现在看来实际上多想的这个意义背后实际上就是把它导向了所谓的悲观的失败主义和所谓的、
嗯、
你说它是逃亡主义啊，说它是好听叫长征主义也好，实际上为人留下火种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所有的乐观，我们就说悲观者往往正确，因为所有的乐观在多次的反复思维锤炼之下、
嗯、
都会导向一个失败的结果，因为没有东西是可以 guarantee 的、
嗯嗯、
所以说这个就现在看来可能会有这个梗了。
哦，我觉得这部片子当中拍的还有一个视觉呈现的比较不错的，除了那个游戏，我说古筝行动那个切割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第三集开头的时候介绍三个面壁者，西恩斯、雷利亚兹还有泰勒，那个时候用交叉剪辑的方式介绍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啊、背景啊，那一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包括西恩斯和杉杉惠子他们在那个武道馆里练剑道那一段，我觉得那个都是蛮好的，因为在书上实际上非常平铺直叙的，就是他们在联合国会议上面用旁白的形式介绍他们的背景，这段我觉得拍的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这段的影视呈现，
而且它背景音乐也很带劲，
就镜头非常灵验，而且很快的就让大家了解到了他们的性格特性。
对，是的，可能没有看书的人看的时候还是会蛮吃力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看下来这三集它速度因为进程非常的快，它一下子就等于已经进到第一本书第二本书的前大概3/5啊这样子的，所以说它应该面对的主要还是原著党。
对，但是我就真的不太清楚，可能我对原著太熟了，所以说就他那个节奏第一我是跟得上的，第二我是觉得实际上他有一些过度浅显化的表现是我不喜欢的，我不清楚他，对，就我不清楚他的这个定位到底是面向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哪一块，因为从目前来看他就是以泡面番的方式每周更一期在 B 站上，他就不是那种电影的制作节奏，他也不是那种就相对就是很抓内核的，就像我的三体这种非常强同人剧，大量的去抛整个原著当中的精彩语句和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还原的这种状态，它是有一点介于两者之间，既想照顾到你们那些比较硬核的粉丝，给你们一些就是说你们想看的东西，同时呢又照顾那些对于三体可能不太熟，或者说只是听说过三体、听说过水滴、听说过降维打击、听说过黑暗森林，但是对于原著的剧情不是很熟悉的那一波人，让你又可以跟着这个剧集的节奏走的这么一波人，感觉两边都有一点想要照顾，但是确实难度也比较大，所以说
看吧。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想把那些名场面用非常视觉化然后非常大的冲击力大场景给展现出来几个名场面，剩下的那些内容他可能就不会描写得特别清楚。
我是希望他接下来能拍的节奏慢一点稍微深一点，因为他既然选择了从就是说第二部开始主要展开故事，确实三部曲当中黑暗森林第二部也是就成剧作完整性上是最好的，剧情的节奏上也是最适合改编的，四个面壁者一个揭露就是说碰到自己的破壁人，最终到了罗辑和三体人的对决，揭开了整个威慑纪元，实际上是最完整的，所以说这个可以是可以好好做影视化，而且你把节奏拖得慢一点，不要就是说加入那么多屎尿屁的就是说
是
这个情节在里面，
对对对，无聊的
老老实实按照三体的内核去展现出来，
但
我相信即使不熟悉的人他会被你带进坑里去的，他会愿意去补原著的，你反正一周更一期嘛，你又不急对吧。
然后没想到汪淼真的是又是打一个酱油出来2分钟流了一滴汗他又消失掉了，然后史强就是整个带他们的过程，一会儿带汪淼一会儿带罗辑。你最喜欢的是
张北海、
啊、
肯定是张北海。
我最喜欢的是史强大使，
可惜大使在这个剧中的角色有一点
对，然后那个其实就是因为在我想象当中大使一直是一个非常干练又是很非常接地气充满人文精神的一个40多岁的非常干练的警察嘛，但是因为其实小说里面他还有个儿子叫史小明嘛，是一开始就在倒卖逃亡基金，所以说史强实际上整个人设年纪应该是蛮大，我估计可能都接近60岁了，就感觉他儿子都不小了。
关键这个演员的造型就太特型化到现实当中的韩国演员了，之后
马东锡，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觉得史强应该是一个就是某一个内地老演员
的这么一个
中年演员
的
一个状态，
对的，
而不是说是这样一个角色，
不是一个肌肉男这样的，
对，尤其是这个角色还比较诙谐，完了之后就会有一点出戏，确实有点出戏。
嗯，好的，要不我们三体就聊到这边吧。如果说他之后再比如说完结了之后我们可能还会
酌情看看要不要再补聊一点我们看完了之后的感受吧。
好的，嗯，然后呢现在快1.5小时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我第三部分实际上也就是快速的聊一聊今年上的一些我在家里面看的新片，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如果没有看过还是有几部可以推荐的。首先呢我就按时间顺序，第一个是乔丹皮尔的 Nope， 就是 中文应该就是翻成不吧，是不是不要还是不啊，
我不清楚，
我忘了中文是
什
么。然后那个这部片子实际上本来我们还是有一点想聊的，就是说也没有聊，我看到蛮多电台都有聊 Nope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它展现出来一个外星人，我完全没有想到
的外星人，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
像一个大气球一样的外星人。
对，但是我其实还挺喜欢的这一部，
非常的诡异而就是说奇特的一个气氛塑造的一部片子，反正浓浓的 B 级片的氛围和比较纯粹的观影体验了，你就跟着它的节奏去走，虽然当中有很多经不起推销或者让人吐槽的地方，但会觉得这个片子看起来
还是
蛮
爽的。对
对
对。然后后面一部是 Fall， 就是前两个月有可能现在还在国内供应的吧，就是坠落还是叫降落，坠落吧， Fall the Fall。 然后呢，如果说我知道国内公映的话，我可能会留在国内公映去看，但问题是国内公映它删节了很多情节，就是说这个是不太好的。我们在家里看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非常的刺激，我也是看出了一身冷汗。然后当时应该是澳洲先上映，所以我还极力要求 Sally 去看，然后 Sally 确实也去大荧幕看了，然后她看完了之后觉得观感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 Four 其实到后面还有一段蛮出乎意料的反转，我也是没有想到的。这个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也是可以就是说在家里补一下的。
对，这部片子怎么讲，就是说如果说确实如果去大荧幕看可能至少加成30%，这个就像我们当时看那个就是高空走钢丝的那种片子一样，大荧幕感觉确实会强，因为如果没有大荧幕，说实话这个剧本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一些东西是纯粹为了剧情的推进去做的一些不太合理的硬设定，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孤立环境的一个求生片，所以说剧本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大荧幕看的话确实紧张感带入了之后会好很多。
好，然后呢就是13条命。13条命讲的是泰国那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电影，泰国洞穴救援事件。然后这个新闻应该是在疫情之前吧，当时我也是每天都跟这个新闻看，然后最后是一个国际合作的高光典范，最后也是成功的把里面所有小孩都救出来。就是这部片子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整个感觉，因为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说真的看得非常的
窒息感很强，对吧，
窒息感很强，而且里面几个演员我也都非常的喜欢，雨果莫腾森啊等等。实际上这一次在看阿凡达二的时候，最后不是有那个船倒过来，然后他们空气一点那样没有的嘛，我其实马上就想到了13条命，这个里面也是给我相同的这种在水当中的窒息感。这部片子我还是蛮推荐的，包括就是讲这个泰国洞穴救援的这个纪录片也是拍得非常不错的。然后再下面一部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分手的决心，朴赞郁的。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朴赞郁导演，然后朴赞郁之前的所有的作品我全部都看过，然后我全部都很喜欢他这一部，其实还是一贯的朴赞郁的风格，就是黑暗病态那种扭曲的爱吧。而且这次汤唯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很不错，但是这部片子吧，就是说很多人和我有两极分化的这个看法，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讨厌这部片子，所以这部片子可能蛮因人而异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特别适合黑暗当中就晚上的时候一个人看。反正我觉得汤唯的魅力就是薛定谔的猫，汤唯有时候在电影当中就是导演调教的非常好，就魅力可以展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这部片子里面他就是给我这样的感受嘛。但是汤唯在色戒和这部片子当中他其实还拍过蛮多部文艺片，比如说他演萧红黄金年代啊，什么黄金时代好像是，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好嘛。那这部片子我觉得真的是，而且他这次还拿到了韩国的最佳女主角，也是实至名归。这部片子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包括如果喜欢朴赞郁风格的绝对不能错过的啊。这部片子朽木没有看，
没看，没有发言权。
对，然后你，我觉得你也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也分手的决心。然后接下来就是金发梦露，
也没什么发言权，看一半还没看下去也睡着了。
金发梦露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可以，没有大家批判的就是说那么的差。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梦露的，我看过梦露黄金时候的那蛮多部电影，梦露真的是荧幕上面又甜美又性感。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当中这个女主角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
就关键不是一个气质，感觉实际上不是一个气质，虽然装上了之后还是蛮像的，包括她的一颦一笑就 就我的感觉就是他过度的去模仿梦露的影视形象，导致因为这部片子实际上揭露很多梦露私生活和影视之外的那些场景，比较混乱的生活和被整个好莱坞就是说这个工业裹挟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就是他所有的展现出来还是就是说我们影视当中熟悉的这个梦露，但生活中的梦露应该不一
直这个状态，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吧。
对，就让我觉得就是错位感还是有一点强。
然后就是神奇动物三。哎，说到神奇动物三，实际上本来我们还有一点想聊，我甚至连那个整个资料啊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后来也不知道为啥就突然没有。
感觉你的本命节目总归要聊一聊。
对，然后神奇动物三我知道被大家喷得一塌糊涂嘛，但是实际上我个人看下来就还行。我知道它当中非常多很无脑的设定啊，包括它当中很多剧情其实有很多 bug 的，我自己看的也很无语，包括那个麒麟去选那个，
对，就比较扯淡，
是是，
感觉越来越扯淡。
没错没错，但是我其实看下来吧，就是说这个可能滤镜还是太过强烈，
就只要你能拍我就能看，只要你能继续拍我就能继续看。
因为我是连那种哈利波特的就是说同人粉丝作品我都是可以看下去的那种，知道吧？所以说如果他能有再往下拍我还是会看的了。然后呢就是一部你也看了我跟你一起看的西线无战事。
那部我
因为这部片子打分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点和一九一七蛮像，但是他是从德国士兵那个视角来拍一战的那个战争场面。
珠玉在前，这个西线无战事精彩程度比一九一七确实差的蛮多的，
我觉得差的蛮远的。
对，就它这个节奏控制感和就是说剧情的这个连贯性和张力，比起一九一七看起来，就我当中确实也是有可能也是因为在家里看了，就是集中力不是很强，吃完东西就容易犯困，看着看着也会觉得好像有点无聊，但最终还是看完了。
那你推荐吗？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对一战比较感兴趣的还是
对，就这个角度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视角是
蛮有意思，
曾经没有想到过的，对一个德军的视角。然后呢就是 Zootopia Plus， 就是那个叫什么
疯狂动物城的短 剧,、
疯狂动物城短剧
六集还是几集吧好像。
对，然后我们一口气看完了，我觉得当中可能拍的比较好的是闪电的那一集 Flash， 那一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还有是黑帮老大那一集，就是讲那个小老鼠。
对对对
对的，
反正我是觉得 Zootopia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设定在相当于是那个兔子去到 Zootopia 那个城之前的事情，
哦，对的，
不同的视角去做，所以说会有一些闪回到，就是说我们在正片当中看到的那些一个场景，比如他第一次坐火车过去啊，就一开始那一段也是。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你迪士尼是可以，就是说你最好给我做成周更，你每周更一期，对吧？又不费事儿，对不对？都是现成的素材，这种本子多了去了，这个你就稍微拿一点，你定期更嘛，让我们定期看看嘛，总归是一点欢乐。
为什么最喜欢 Flash 那一集？是我觉得它和那个原著最后的彩蛋连接的非常巧妙，因为原著电影最后的彩蛋是 Flash 超车被拦下来，
对，
他这部其实补全了，告诉你为什么他要超车。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切入的非常的巧妙，
这个连的比较贴切，其他的
而且很融合很好，对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就是最近口碑还可以的那个银护，就是银河护卫队的圣诞短集，我们也看了。
那个说实话我
Kevin Bacon
没有特别强的感觉。
一般
只是说就重新又看到了这些熟悉的人，对，就还是有一点感怀的了。
但是他总体来说真的比黑亚当好太多了。
啊，那确实，黑亚当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看完的。
黑亚当我真的是无力吐槽，而且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 DC 已经把颜值给透支掉了，因为他之前的都是大帅哥大美女啊，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这些，然后这一次就是找了这个
反正巨石强森，我觉得确实不适合演，
可能
不适合演
飞的时候嘛，你知道吗，他朝镜头朝我飞过来的时候，我都不是在大荧幕看，我在家里电视机上看，我都看吓死了，你知道吗？
对啊，
就
是有一种对，就比起之前，就是说这个 Shazam 的那个逗逼形象，
Shazam 其实我挺喜欢的，
我们都觉得实际上还
是
蛮
好的，校园类的。
但是到这个就突然胸贵感那么强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关键是他还要就他明知道自己是这个胸贵造型，对不对？这个带着 WWE 的风格，还要像 其他的那种就是说这个超级英雄作既有特写也有脸部表情，还会有一些邪魅的眼神和一些肢体动作出来，让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反正我是看的浑身不自在。
就是这整部剧情当中的其他的人物，好像那个是叫正义联盟，不是叫正义联盟，叫正义 society、
society 感觉很弱小，就很有正义协会啊是什么，就反正感觉就非常民间组织，非正式非官方的这种小孩过家家的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这里面没有一个角色我是能够让我喜欢的，除了皮尔斯布鲁斯南，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造型还有服装真的非常帅，
但我觉得他也就是属于就属于这个咬着牙这个拍完一个镜头想着哗哗哗数钱哗哗哗数钱的这种状态，
对，就是
完全不走心，
被骗来演了一个青少年剧，就感觉皮尔斯布鲁斯南他自己也没有特别入戏，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东西，因为肯定都是绿幕啊这些。然后剩下有两部恐怖片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一部是 Barbarian 叫野蛮人，他当中那个男主角实际上就是那个小丑回魂里面演小丑的那个叫斯卡斯加德四妹，然后这部 Barbarian 是我觉得蛮反类型的，是当我们看惯了一系列的恐怖片的套路之后，你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里面的人物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带着以往的思路去看，你到后面会蛮吃惊的，它蛮反套路，这部片子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另外还有一部叫微笑，就是危险的危，然后笑眯眯的笑，然后英文就是 smile。 这部片子剧情其实蛮扯淡的，也是蛮傻的一个很传统的恐怖片剧情，它之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是因为它真的太恐怖了，就是像我这种看了这么几十年恐怖片我其实都不怎么害怕，特别是欧美的恐怖片我几乎都不怕的那种状态下，我是晚上那个关了灯之后看 smile，我真的把我吓得够呛，是因为这整部片子从头到尾一直都是 jump scare， 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部恐怖片它的 jump scare 可以如此的密集，它就你一回头它就给你来一个这种音效这个，然后你一下子就被冲击到了。所以如果说真的比如说平时的那个恐怖片看了都已经无感的人嘛，我就推荐这个野蛮人还有微笑。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恐怖片我看到总体质量都蛮不错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剧情片我觉得质量都不行，是因为我们现在
小年容易出恐怖片，
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大环境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吗还是什么，就很神奇。然后另外还有一部片子可能可以提一脚的，就是悲情三角，因为它是今年戛纳的拿了金棕榈大奖的这部片子嘛，然后我个人觉得可以推荐看，但我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它当中是分成了三幕戏来拍的，我觉得前两幕我都还挺喜欢的，第三幕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扯淡，然后我就不剧透了，因为这些电影我觉得刚提到的那些都还是值得一看的，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呢可以用小本本记下来，然后呢在什么过年的时候在家里不管阳了没阳，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吧。另外我今年其实剧真的看的非常少，因为我前面说了嘛，我大半
年都在看三国演义，
都在看三国演义，对的，然后我现在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强推人啊，然后我还把红楼梦也看了啊，水浒传我现在也是看了一半，因为水浒传我觉得是可能四大名著当中改编拍的相对比较弱的，我觉得三国是排第一的，红楼梦是排第二的，然后三国我真的可以反复的看，而且那个三国历史我也特别感兴趣，包括现在家里还买了一套三国杀也准备玩起来。
那是呼噜今年可真是这 B 站的84集三国演义来来回回就是说看了五六遍，这都已经快连上面的几千条弹幕都快看熟了然后所有能搜到的这个关于就是说这个刘备诸葛亮这些主要角色的采访啊周边啊访谈啊基本上都看遍了，
对，就是
所有的这个鬼畜视频玩梗啊也都已经刷子都已经建了 N 个文件夹了，收藏夹都已经收藏都快放不下了。
对的，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看三国演义的年纪都很小，就像我学生这样，因为他们都熟三国都是因为三国是鬼畜区的材料嘛，就诸葛亮啊骂王朗啊，
就我们这波人可能是从小看 看书看电视剧，
对对对对对，
甚至可能玩游戏都还在，就是说这个当年这部电视剧之前。
对对对，是的是的。
像呼噜这种到现在是完完全全翻开一本新书开始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容易，但是呼噜同学确实现在密集到他已经是不单单对于影视作品了，各种背后的历史故事啊，包括三国志也去看啊，原著就开始去看啊，
对对对，
史料开始看啊，
我真的
隐隐有超越我的趋势。
我真的觉得三国为什么会如此有魅力，然后正好前在重新看那个三体的时候，其实三体那个就是三体人对于三国演义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们是没有计谋，
他们权谋，
对，他们最不懂权谋，所以三体人也在拼命的研究三个国家的历史，就和我差不多吧。然后前面说到剧嘛，因为剧我今年其实就是看了三国演义，然后还看了蛮多港剧的，英剧和美剧实际上我看了一些，大部分都不太好看，完了之后只有一部我坚持看完的，那就是王冠。我一以继之，我们几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推荐王冠。王冠现在其实是拍到第五季了，因为这一版的女王她其实已经到1992年戴安娜和那个查尔斯王子分居，一直到香港回归1997年这当中，然后女王又换了一个嘛，已经换第三任了，就是哈利波特当中那个 Dolores Umbridge。其实我觉得他个人演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就是说他身上虽然一直带着 Umbridge 的那个标签嘛，但是我这次看我觉得他演的还是区别很大，你看他的眼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说话或者什么的都还是蛮端庄温柔的，虽然你从他眼神当中可以看到一些清冷感、刻薄感，因为有一些
清冷就是刻薄，就是这种
也不是，
就是、他的演技和就是说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他这张脸，包括当时乌姆里奇的这个形象太过深入了。他一旦在一个小房间里，不管对面是什么首相也好，或者其他官员一说话，我就觉得要开始那个，又开始要去
哈利波特，
就有些邪恶的东西要出现。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啊，包括那个女王也已经迈入60岁的这个寿命，她不是说像以前一个啊懵懵懂懂完全还是搞不清状况的一个女，她现在已经非常老去，她不管是对于英国首相还是其他国家的政要，她实际上已经是完全拿捏的一个姿态。你说她现在是以一个这样强权的形象出现，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包括这次的戴安娜，我其实觉得比上一版的戴安娜演得更好。其实这一版的戴安娜就是。那个1米9那个女生就是那个信条啊，对对，
什么福格森嘛，叫还是叫什么？
我忘了，就是信条里面那个长得非常高的女生。我觉得她第一就是长得外形其实和原版戴安娜就是有些相似。第二，我去看了戴安娜的那个纪录片，就是包括戴安娜真实采访，我觉得她声音模仿的我听不出区别，就她台词功力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这一次的王冠出来了之后，大家明显看到分数下降了嘛，就是一下子。从原来比如说9点几分跌到了8分，但就是说可能从一个本身你觉得是一个服化道非常完美的一个史诗级的作品，跌到了一个有一点像是讲啊皇室这种家长里短的
这种故事，有点到狗血的状态，
对，这是有一点，
再加上女王又死了。
对，确实，因为在这部剧其实在拍的过程当中女王还是活着的，我们因为今年经历了女王的过世嘛，就会让人在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对里面人物的台词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就真的在看历史了。
因为查尔斯一直在说我是一个一直就是被 stuck 在 waiting room 里面这样一个半个多世纪的一个王子，我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做国王，这个事情在讨论嘛。其实他播出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成为国王了，就这个事情和现实当中结合来看那种神奇的感觉，
对，因为之前看的实际上是就现在完全是在看一个相当于是历史人物，
对，
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女王，
对的，
当时实际上还有查尔斯继位的这个梗在这里，
对的，
万年守在这里，对不对，等着女王这么一个状态，确实心态上会有变化了。
嗯，好的，那我们这次节目聊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酣畅淋漓，
零零散散的汇报完了我们消失的这半年多所经历的所看的一些
快速
多多少少和电影有些关系的东西吧。
实际上我这次聊感觉还是蛮开心的，而且我觉得聊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畅快的，所以其实我还是不想放弃、
太久没聊
做电影麦克风，
突然捡起来感觉的还是
蛮开心的。
行，那就我们明年继续呗，坚持下去。
嗯， 我是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坚持下去的。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吧，过去了这个非常黑暗，非常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这一年，我觉得对大家也都是一样，希望接下来的2023年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Hey.